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！别抬杠，可能。怎么还能出那事儿？怎么可能？就出那事儿。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简直这一生啊，不太容易的。咱们就接着栾扑班来说，你说现在事业有成，哎，栾总也好，董事长也好，会长也好，财源滚滚，世界各地都有丰泽园的分号，多美呀、啊！不行，也得有事儿。哎，上海出事儿了。五月仙给他来封信，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，叫人心悬两地。从字里行间来看是出大事儿，栾扑包受得了，心乱如麻呀，打牙往肚子里咽，跟谁都不能说。抓紧时间到姚泽胜那儿辞行，姚老板，我要回上海，我回来半年多了，我心悬两地，十分牵挂，我给您来告假来。学堂，走吧。北平方面的事你放心啊，我看现在挺好嘛，有众人大家在这照看着，你也没什么牵挂啊，有急事再叫你回来，我回去看看，顶多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啊，然后我再回来。草草的辞行，家里的收拾收拾，皮包收拾好了，该带的东西拿着，买了火车票，赶奔大上海。就这一路之上啊，这栾扑包受老罪了，有的是钱，那餐车上什么好吃的没有，吃不下去。那床也宽，铺地也喧乎，睡会儿觉吧，睡不着，俩眼瞪得一般大呀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就不知道出什么事儿。啊，不想还不行，想还没头绪。简短接说，到上海，拎着皮包，下了火车，出了检票口，到了外边。我上哪儿去？回家。五月仙说了，最好先别回家。什么意思？连家都不叫我回了，先叫我到城隍庙去找他。这女人说话有准头没准头啊？她是个窑长妓女，还赶不上那个高级妓女。说话有准吗？我上那儿找她去。再布下陷阱，我在吊子里头，不能去，家又不能回，上哪儿去？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，探探风头，然后再说。心里边乱，他正胡思乱想呢，旁边过来一个人：“栾先生，您回来了。”五月仙。这五月仙现在的衣着打扮跟当初不一样了，原来是花枝招展，跟妖怪差不多，现在衣着朴素，穿的挺普通的，这样瞅着倒顺眼，但是看得出五月仙年轻那会儿大美人啊，你说个头窈窕，现在虽然说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看出来。五月仙过来了：“栾先生，自从我给您发了信之后，我掐着手指头算，我估摸着您这两天就要回来了，因此每天我都在这儿接账，我连来了好几天了，到底把您给遇上了。哦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哎，是不是咱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话方便的地方，随我来。” 头嗷嗷领着他，找什么地方？找了个饭馆，离家远点的，包了个单间，随便要了几样饭菜，其实吃不下去，白白样子。你不给人钱，你在这坐着算怎么回事？两个人对面坐好，告诉那些服务员，没事别进来啊，把门给我关好。哎，是，哗，门关上。轮铺包把皮包放下，擦了擦脸。你的信我接着了，感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栾先生，您别这么客气，这是我应该的。首先我要跟您说的是，自从您召集我之后，我这个杂货铺干的还不错，买卖经营的吃饭不成问题，还料有盈余，我得怎么再感谢您？哎，算不了什么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。我说武大姐，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您。什么事？你给我写的信我带来了，你看，这是你的信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指什么？我要家破人亡。栾先生，着什么急呀？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着急也没有用。你看他越说这话，栾婆婆越着急。不行，其实我这人看表面性子挺温和，实质我是暴烈的脾气，我肚子里装不开事儿，干脆弯弓射箭，照直崩，出什么事儿？你最好一点也别隐瞒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好吧，我给您写了信，我就想有什么说什么，您思想上可要有准备。您呢，别我这说着说着您再昏迷过去了。哎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大江大浪我也过了多少，不至于使我昏迷。什么事儿？您夫人出事儿，他出什么事儿？跟那个丁文秀那个色狼勾搭到一块儿。为什么我不叫您回家？你要回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那您回去了，您就出不来了。怎么？难道我夫人变成了潘金莲，我成了武大郎了？哎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那个也在两说着。你根据什么这么说？没根据，我能胡说吗？您是我的恩人。我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，我还是人吗？说话得负责任。别看我是个妓女，那是过去。您支持我之后，我要重做新人，说话得有准则。您还记得吗？您临走的时候，我去送行，咱在门口匆匆忙忙见了一面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我说的清楚，我说您呐，快点回来，别在北平耽搁的太久。我还说过，丁文秀他是个色狼，他不是人。你夫人太漂亮，应当拒之门外，别让他登门。这话我记得我说过。是啊，不假。可是实得其反。你走的日子不多，这丁文秀是三天两头往你家跑。后来居然一天一趟，你要问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告诉你，就为了给你保险起见，我宁愿这杂货铺我不开，端个盘搁几盒烟，我以卖香烟为名，上你们家门前我那蹲着去，给你站岗去。我拿了你的钱了，我得对得起你。因此我掌握的时间看得清清楚楚。说这话十天前吧，就是我给你写信之前，我发现情况有点不对。原来的丁文秀到你家去了，待一会儿就走， 虽然常来常往，逗留的时间不长。唯独我给你写信之前，我发现那天他居然到了你家4个多小时没出来。我在外头卖香烟，问那心就提到嗓子眼，我真想破门而入看个究竟，但是我没敢。一呢，我怕你夫人怪罪我；二一个，丁文秀也不是好惹的，他跟黑道上的人勾搭连环呢，什么手段都有啊。一旦被他察觉出来，我小命我都保不住。因此我顾虑重重，我没敢进你们家呀。后来我发现日头都往西转了，他才出来，你夫人还把他送出来。我可跟你这么说啊，我是个风尘女子，什么人我没接触过。我流落到社会上这么些年，风吹雨打，可以说见广识多。我看两个人的面部表情，看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我就能猜到八九不离十。我还记得挺清楚，我就见那丁文秀满面春风，是心满意足的表情。哎，我再看看你那夫人，你那夫人也是似笑非笑，他俩说些什么我离着远听不见，好像那意思你什么时候还来，好像啊，我可没听清。就这么的挥手告别，我心里往下一沉，坏了，出事儿了。当初我跟您说过没，丁文秀什么出身您知道，他是人吗？他是个畜生，他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您知道，您怎么能跟这种人合伙做买卖呢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当跟这种人交朋友，引狼入室。就凭你那夫人长得跟花似的，他能不眼馋？他能不惦记？狗能改得了吃屎？我一看坏，肯定是出事了，因此我才给你写了信，叫你快点回来。虽然有些事儿我没在当场，我闭上眼睛一琢磨，跟在当场也差不多少。咱再说这个丁文秀，玩弄女人颇有手段，不管你是什么女人，他能讨得你的欢心，千方百计也得把这女人弄到手。我说栾先生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，别忠言逆耳啊，现在大祸临头了。哎，为啥说你面临着家破人亡呢？真要你的夫人动摇了，跟他勾搭连环在一起，丁文秀什么手段都有，你就真变成了武大郎，甚至还赶不上武大郎。啪啪啪，五月仙子啪啪啪这一说，栾伯伯刚才说呢，大江大浪我都渡过，无所谓的。那是说，就这脑袋问问问，堆到沙发上动不了地儿，眼前直冒金星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两耳生风。五月仙再说什么听不下去，哎呦，压力啊，关压力，你真背叛我了，你真背着我不知道做了下下之事啊！压力啊，咱俩是有情人，咱俩是冤家，能吗？不可能。雅丽绝不是那种人，但是五月仙红嘴白牙绝不能胡说，看来他说话还保守，没有和盘托出，还有可怕的话不听也得听，不行还得问。好，我谢谢你，感谢你直言相告，这才叫朋友呢，是不是？那么请问你对这个丁文秀怎么这么了解？你张嘴说的是色狼， 闭口说他是畜生，又说他玩弄了多少多少妇女，有根据吗？血口喷人不行。我得问问这个事儿，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事儿。实不相瞒，扒了他的皮，我认得他的骨头。我跟您这么说得了，当初我跟丁文秀过过日子，我就叫他给玩弄过多少日子，后来一脚把我给蹬开了。没有他，我也不能家破人亡；没有他，我也不能沦为妓女；没有他，我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。哦，你跟丁文秀还过过日子？过过，被他玩弄够了，一脚把我蹬开。不仅我怎么那么了解他？你知道丁文秀这个人，现在光正牌的夫人五个，光有名的五个呀，没名的数不胜数。他那相好的是星罗棋布啊，这个人天生就是色狼。见着美貌的女子绝不放过呀！当初可恨我一时拿不准主意，我上当受骗了，他在酒里头下了药了，我一时昏迷不醒，我就被他玷污了。后来他软硬兼施，我没有办法跟他过了日子了。我一想，既然到这份上了，我就好好跟他过。我知道外边他有女人，我张一个眼闭着一个眼，我不较真。但是后来他越来越不像话，拿我不当人了，我们俩闹翻了，故此他才一脚把我蹬开。我娘就为这个事儿窝火憋气，一命身亡。我跟他有血海的深仇，我一见这个畜生，我恨不能过去啃他几口。可是我是个弱女子，在上海这无亲无故，谁能给我帮忙？哎，我就算了。你栾先生是个人物，你了不起，你要摊上这事，这跟头你栽不起。我不能不负责呀，你就不爱听我也得说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我谢谢。那么吴大姐，比方说真发生什么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栾先生，您那么聪明，还用我出主意？不不不，我说别人行，我也是沾事则迷，现在我心乱如麻，我向你求教。真的好，我也想好了。现在你就注意听着，我要献出我的继承。